OK，好的，好，我们来看啊，《创世纪》12章，12章的1到3节啊，我们要花今天的灵修啊，明天晚上的主日啊，才能把它慢慢的展开啊。好，前面在整个《创世纪》的概览的时候，跟大家强调过啊，《创世纪》12章是个展开一个新的篇章，《创世纪》1到11章是讲到全人类、天地万有的历史啊，天地万有、全人类的历史啊，这是《创世纪》1到11章。那么，《创世纪》12章开始是来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。那以色列人是谁呢？上帝的选民啊，上帝的选民。12章1节。前面呢，在11章的最后啊，在昨天的灵修当中，我给大家看到了一个背景啊，就是从他拉啊，就亚伯兰的父家，从他拉整个他的父家经历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挑战啊，这个家庭的挑战是基于啊，他们整个属灵上的黑暗的啊，整个属灵上的黑暗。我待会还会再补充到啊，亚伯兰他们整个富家属灵上的黑暗的一些具体的事情。好，然后整个他们是非常绝望的，哈兰啊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哈兰死在塔拉之先啊，然后萨拉没有孩子，然后塔拉呢带着儿子亚伯兰啊，带着侄子他他带着他的孙子罗德出来，然后带着。出了乌尔，想要往迦南地去，但是呢，却死在哈兰，死在半途啊。好，12章1节，所以你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读到现在12章1节，当你就是你们是就是到现在啊，如果你之前一直灵修啊，那你现在假如你现在再来读圣经，你读到12章1节，你很明显的看到12章1节一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。当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很明显的知道，圣经又一次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，那这个结构一直都是从创世纪啊一章开始的，啊，从创世纪1章1节，我就告诉给大家听，这个世界是耶和华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以上帝为本，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。所以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说要有光就有光。神借着他的话语，他来创造。那么在创世纪，对，从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看到神在他的话语当中的创造。那么从创世纪3章亚当夏娃的犯罪之后。我们就看到神在他的话语当中的咒诅，是吗？你们现在把圣经合上来，你不用去看圣经。如果你之前一直跟着灵修，这些基本的脉络应该在你的脑海当中是比较清晰的。从神的6天创造，神就是在他的话语当中来创造天地万有，是吧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是在他的话语当中咒诅，发出他的咒诅，对吧？从对亚当的咒诅、夏娃的咒诅、蛇的咒诅、该隐的咒诅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在大洪水之前，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啊，整个遍地满了强暴伟人的时代。然后神洪水，那么神又开始用他的话语来干嘛？恩典临到谁？挪亚。看到吗？3件事情，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创造，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审判，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什么施恩？
这是什么？
就他有他的恩典开始集中在挪亚的身上，用方舟来拯救挪亚一家8口，带领他们出方舟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、新的起点啊。但是后面仍然是巴别塔，那么巴别塔事件人。言语都一样，全地的人的言语都一样。人要彰显我们的名，人要透过他的话语彰显人自己的名，然后神就变乱人的话语。这个世界不是人来说话，而是上帝要再次说话。 那么从巴别塔之后，上帝就开始说话，一直到12章1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。所以从亚当犯罪，一直到他拉死在哈兰，你把这个前后，你把它看到一起。亚当犯罪，死临到亚当及其他后一切的后裔，然后再到他拉死在哈兰。虽然在这个中间，神的恩典临到挪亚，神的恩典临到闪，对吧？神的恩典临到，就是这些挪亚已经是被拣选出来的，闪也是被拣选出来的。都是神的恩典施予他们，并不是他们所做所配得的。但是他拉仍然死在哈兰，所以在12章1节之前，你会发现，在人完全无法走出黑暗。你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结论，就是靠人自己完全无法走出黑暗，不可能。任这这神的咒诅、神的审判、神的施恩啊！你看大洪水的审判、巴别塔的变乱，人心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上帝管教的手只伸不缩啊，这是因为上帝的公义，但是只管教、只来管教、只来审判，人心是没有任何改变的。所以在12章1节，当你整个。因为我们灵修断断续续啊，那么长的时间，但是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要马上知道，你看12章1节一开始啊，毫无疑问啊，就如同创世纪1章3节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一样，毫无疑问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也对耶和华开始对亚伯兰说话，整个全这个这里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，这里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至少要抓住3件事情，第一，主语是上帝，是耶和华。主语是耶和华，是神本的，是上帝又再次的介入，明白吗？是上帝的在推动他自己的旨意成就。这个世界上要成就的不是人自己的心思意念、人的计划，要成就的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永远是主语，他永远是推动者，他永远是中心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这里是用的是耶和华，对吗？耶和华这个词你们应该很熟悉的啊。旧约反反复复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这代表耶和华与他选民的关系。我这里再补充一点，当新约耶稣基督啊，约翰福音我们之前灵修过，约翰福音之前的灵修也是啊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约翰福音之前灵修耶稣基督一共有7次，对吧？啊，今天讲得很清楚，用7次表达我是我是我是，是吧？你们还记得吗？耶稣基督不断讲我是世界的光啊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。是吧？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当他不断的表达"我是、我是、我是"的时候，"我是"是什么？我当时在约翰福音跟你们讲过，"我是"就是耶和华这个词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，就是我是，我是。所以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自我宣告、自我启示，向人、向他的百姓启示，他就是那一位。啊，我与父合而为一，他不仅在彰显他的神性，而且告诉给我们听，如果你要已经解经拼在一起，你就知道所有旧约耶和华的这个名字一旦启示出来，就代表谁？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。OK，你不要把它完全割裂出来，知道吗？就代表这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在这里啊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句话啊，你会看到上帝整个的旨意，他的一个聚光灯，上帝的眼目当中，从挪亚的闪含亚伯当中拣选闪，是吧？从闪的后代当中一步一步啊，从亚法撒一直到他，从闪到亚伯兰十代人，对吧？之前跟大家讲十代人，然后一直到亚伯兰，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前面全部撇开，是吧？你看到没有？就像洪水分开一样的，不断的分开，不断的分开，然后神现在聚焦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叫亚伯兰。这个人的父家刚刚经历了极大的黑暗，然后他开始离开乌尔。神在乌尔就开始呼召他。昨天我用那个新约的经文来跟你们说，神在乌尔就开始呼召亚伯兰。斯蒂凡说，然后亚伯兰那时候是属于属灵黑暗当中的，然后神开始对亚伯兰说话。所以耶和华看到吗？这里面有3件事情要把握：耶和华、亚伯兰、耶和华对他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上帝再次用他的话语抓住亚伯兰。好，那么假如说举个例子啊，我再次把那个反反复复啊， 从灵修开始，我反反复跟你们讲，读圣经的字义、经义、领受这个三个方面，我反反复复跟你们讲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字义重要，经义更加的重要，你要以心解经，然后关键是领受。好，假如说我今天读到这节经文，举个例子啊，我现在跟你们讲，假如说我今天读到这节经文，我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句话，假如我来解经，假如我是个传道人，我来解经，我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这个里面完全彰显基督为中心，就是上帝是借着基督来呼召亚伯兰，这句话解经对不对呢？所以，当你去运用这些解经的时候，你必须，当你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，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吗？如果仅从字义上来说，上帝的话语就是道，就是基督，OK 的。但是你要得出这个结论，你还必须要有经文依据。所以，当我说耶和华是在基督里面来呼召亚伯兰，这句话对不对呢？当然是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明确的经文依据。经文在哪里？基本在哪里？所以很明显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，因为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啊，就是我。你们的先祖亚伯兰，他来仰望我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啊，就是你们的先祖，他来仰望我的时候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。好，我问你们啊。所以，当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印证，就可以告诉给我们听，神是在基督里面呼召亚伯兰。昨天有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昨天有一个问题是个好问题。昨天灵修的时候，有个弟兄姊妹就问亚伯兰怎么确认这个呼召是来自于上帝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亚伯兰的信心是仰望耶稣基督。好，你们来看亚伯兰是谁？以色列的先祖。选民的第一个人，就以色列这个选民，这个族群的第一个人。好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问，旧约的人怎么得的救？为什么得出一个结论？旧约的以色列族群当中，当然有人被弃绝，有的人怎么得救？他们凭什么得救？虽然没有说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要得到重生，这是新约的恩典。但是他们在旧约怎么得救？为什么你得出结论是他们仰望耶稣基督？因为亚伯兰仰望耶稣基督。圣经它不需要告诉给你听，不需要透过新约经文把亚伯兰所有的后裔啊，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，包括他们的怎么样，十二支派，他们得救，谁得救？那个7000个人都是透过仰望基督，不需要。他告诉你听，亚伯兰是在基督里面蒙召就可以了。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明白吗？这就叫做已经解经，这是很明确的两段经文。他告诉耶稣基督亲自为亚伯兰做见证，就是他是那个时候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亚伯兰是欢欢喜喜的仰望基督。所以这是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呼召，那这个呼召是极其神圣的啊！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选民的历史，开始上帝在他的旨意，说明上帝的旨意要透过亚伯兰。啊，神要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神要与亚伯兰立约，神与亚伯兰立约就是上帝的旨意，要透过亚伯兰的后裔展开来啊。那当然，这个后裔展开来，后面就是先聚焦到亚伯兰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啊，然后直接到耶稣基督。那个前段时间啊，我们在灵修整个创世纪的时候啊。我给了你们一个你们很多时候可能很难接受的一个观点，就是我常常我跟你们说，有可能亚当并不是第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就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说啊，你看原来灵修的时候有300个人， 啊，现在灵修的差不多就有两百个人，另外100个人为什么走了呢？就是跌倒在亚当是不是第一个人？好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来提这一点？为什么要跟你们来提这点？甚至于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把我的这个观点告诉给他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，听了之后，他们会说这个肯定是异端啊，这肯定是异端，凡是这样讲的肯定是异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某某教理问答上根本没有这么讲，某某信经信条上根本没有这么讲。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我在一开始为什么要跟你们灵修，我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我在昨天透过我妈妈的例子跟你们讲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定建立在吃喝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第一。但是什么是神的话语？什么是神的话语呢？好，就如同昨天那个姊妹说，凭什么亚伯兰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上帝，而不是来自于魔鬼撒旦呢？明白意思吗？你可以认同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我是你们生命的粮，但是问题是什么是神的话语？好，所以我之前其实我在那个约翰福音，至少在约翰福音灵修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你们反复讲过一句话，我说圣灵是借着圣道更新圣徒，记住吗？这句话我反复讲过的，就是圣灵借着圣道更新圣徒，这就是一个原则，这就是上帝喂养我们的原则，这是上帝恩待我们的原则，上帝拯救我们的原则，带领我们的原则，就叫圣灵借着圣道更新圣徒。更新的是圣徒，不是外邦人，这是特殊恩典。但是这是特殊恩典，怎么领导你？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我之所以其实。没有关系的啊！你们把这个观点告诉给别人听，别人不理解离开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我就是想让你们看到，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失落，就是他们没有牢牢的扎根在这两件事情上。所有基督徒都说我的信仰，我要表达，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被两件事情约束，这两件事情就是圣道和圣灵。圣道是什么？毋庸置疑，圣经66卷圣经，你不能加一个字，也不能减一个字，这是圣经的本身的约束。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强调字义经义？字义经义这种文本上的约束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第二是什么？圣灵。圣经是什么？启示。圣灵是什么？光照。没有圣灵的光照。启示，你就得不到这个启示，你看到的只是死的知识，你看到的只是历史，只是故事，没有圣灵的光照。但是圣灵光照你，他不会脱离圣经，明白？所以灵恩派的那种所谓的神秘的经历，有人在我耳边跟我讲话，若不是跟圣经相符合的，这些都是错的，对吗？好，所以一个是什么？圣经、圣道，一个是什么？圣灵。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把你的信仰根基建立在这些东西之外呢？为什么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汪老师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，因为不符合小教理问答。小教理问答是圣道吗
不是。
？”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说，我是改革宗的传承人，那当然。但是我绝对不会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把小教理问答、把海德堡要理问答所有这些东西，把它放在与圣经相同等的。这是上帝的话语，没有其他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的信仰的根基，只要建立在两件事情上，你的生命的成长也建立在两件事情上，就圣灵借着他的圣道喂养他自己的圣徒。虽然亚当是不是第一个人，这个观点，它并不是一个最基要的真理，但是我为什么要特别要？其实我当然知道，当我拿出这个观点来告诉给你们听的时候，一定有人接受，一定有人极力的反对。当然知道，但是我就是要告诉给你们听，后面这个真正重要的原则，你的信仰必须要建立在圣道和圣灵的基础上，圣道的启示、圣灵的光照基础上，不要建立在任何其他方面。不要说这件事情是汪老师讲的、张老师讲的、李老师讲的，任何老师讲的都是不是圣经真理，不能等同于圣经真理。我在之前跟你们讲，亚当有可能不是第一个人。我的这个观点的证据很简单，就是第一，新约没有任何经文完全支持亚当是第一个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透过创世纪1到6章的字义经义，它的文本 如果亚当是第一个人，会有很多违背常识的东西。所以亚当是不是第一个人？他完全是基于某种教会传统，他没有得到经文支持。如果他没有完全的、明确的得到经文支持，我们就是可以去质疑的。明白意思吗？你可以质疑一切东西，但是不能质疑圣经本身的启示，不能质疑圣灵的工作。好，今天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那句话，就是圣灵借着圣道来更新圣徒。好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再把这句话再补充完成，借着创世纪12章1节。首先，圣经的规范还是很容易把握的，你们一定会阿门。好，除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其他都不是，你们肯定会阿门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圣灵的光照呢？为什么这东西有一些光照，有些带领，它不是出于圣灵的呢？所以它还要有一个约束，这个约束就是怎么来判断圣灵的光照的真与伪呢？那约翰一书讲得非常清楚，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自己讲得非常清楚，因为圣灵光照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你现在在你的脑海当中，你要有一个对上帝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带领的模式的一个清晰的认识，上帝是用什么来带领他的百姓的呢？用道成文字的圣经的启示，然后借着他的灵光照这个圣道，光照这个圣道照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基督，明白吗？照出来的是什么？是基督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亚伯拉罕怎么知道这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，因为很简单，他在这时候仰望的是基督，没有第二个人，没有第二个人，仰望的是基督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再次跟你们说啊，如果你们的生命想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，你抓住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原则：第一，不要脱离圣经本身，这是第一。不要脱离圣经本身。第二，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为基督做见证，你的生命才能得到更新。但是你的生命得到更新，这里面仍然有奥秘。为什么我今天吃喝圣经的话语，吃喝神的话语，更多的仰望基督，聚焦在基督，我的生命就能更新？为什么？这就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，好吗？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呢。就是我要统一回答到这里，因为有很多人他问我，哎呀，别人怎么说，别人怎么说，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，你自己非常客观的按照我之前的灵修，你自己去梳理一遍，你把那些经文去梳理一遍，知道吗？你要把这些经文去梳理一遍，所以不要去强解经文，这是第一，不要强解经文，加上很多人自己的东西啊，这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？所有的异端啊，所有的现在被主流教会都定为异端的，真正定为异端的，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呐、啊、摩门教啊、新天地啊、东方闪电，所有的异端一开始都是高举某个人的教训等同于神的话语，都是从这样开始的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明白吗？你去看这些异端的。他的背景都是这样的，他会告诉给你听，我们现在是在讲圣经，我们就是在讲圣经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按照这套资料来解释圣经。这套资料是谁写的呢？是某某人写的，是我们的教主写的，是我们的创始人写的。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奇妙的经济经历，这就违背刚才的原则。圣道只能被圣灵光照，而这个灵为什么是圣灵而不是邪灵？因为它照出来的是基督。没有第二个人，只见基督，不见其他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是盼望你们要掌握这个原则。你不掌握这个原则，圣经对于你来说，你每天读读读读，你把圣经都读破了，没有用，没有用的。所以你们若是神的儿女，我常说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你若是神的儿女，你一定是被圣灵带领，在神的道当中遇见基督。亚伯兰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基督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仰望基督。所以，在创世纪十二章啊，我先把创世纪12章的1到3节，在今天灵修的最后，我再把你们我因为我逐日晚上我会详细的讲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会详细展开。但是我把这个框架再告诉你听，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看到这里有两个词嘛，第一个是说话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指示。说话也好，指示也好，都是上帝的道。OK，好，那指示什么呢？好，二三节是极其关键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十二章是伟大的十二章？因为上帝在亚伯兰身上的这种呼召啊，他当然上帝也拣选挪亚，也呼召挪亚，但是对亚伯兰身上这个旨意的展明完全超越了。上帝对挪亚是说什么话呢？上帝对挪亚说：“你要造一个方舟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地上满了强暴，我要用洪水来审判，但是你要造一个方舟。”你要带着你的全家一家八口进到里面去，然后把什么动物进去，是吧？然后你要从方舟里面出来，我与你立一个约。但是你看到神跟亚伯兰说什么了？二节三节，创世纪12章二节三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你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吗？啊，我这里把总括先跟你们讲一下，先把总括跟你们讲一下。这个总括我明天主日晚上信息前我还会再重复一下，因为我怕有的人今天没有来，明天来，或者明天来，今天没有来啊。这个总括是什么？看好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一件事情，离开。”你要做一件事情离开啊。耶和华对亚当是你不要，但是对亚伯兰是明确的，你命令，这是命令，你要离开。OK，你一个要一个要啊，亚伯兰要做的是一个要。然后耶和华在后面讲了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二节三节讲了什么吗？讲了七个我必。哇，这个你一定要心里面非常激动的，上帝讲什么？上帝说你要离开。然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第一，我必赐福给你；第二，我必叫你的名为大；第三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；第四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；第五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；第六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；第七，明白吗？上帝将整个的他的一个旨意，他的荣耀的救赎的旨意，完全在亚伯兰面前展开。当然。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他明白吗？他不会完全明白，但是上帝已经完全展开。这是第一个纲要，这到主日我还会讲的。第二个纲要，二节到三节，神在哦不，一节到三节，这个三节经文，你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，哪三部分？神告诉给亚伯兰听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就是在宣告。给亚伯兰听，今天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你就被拣选出来，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已经泾渭分明了。就你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？你要离开，我明天会讲什么叫做离开，什么叫做离开本地，什么叫做离开本族，什么叫做离开富家。但是你要离开，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分开来了。第二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要与你建立关系。你离开，你与原来的世界一刀两断了，你与原来的世界分开来了。但是你现在要与我建立关系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你与我建立关系，我就把你带到天上去了，就一步登天了。不是的，我与你建立关系之后，你要叫别人等，你要去祝福，凡你所祝福的都要祝福，凡。为你祝福的都要得到祝福，咒诅你都要得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你再次与这个世界建立关系，明白吗？这就是基督教信仰，不离开与世俗为伍，不是基督教信仰。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是假的，只是一种宗教。与上帝建立关系之后，没有在这个地上荣耀他的名，这就是躺平主义。凡这个三点没有的都不是基督徒，这个三件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，好吧？我今天先跟你们把这个一到三节啊，创十二章一到三节这个总的一个概念先把你们先梳理一下，明天主日再把它展开。 所以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，创世纪12章进到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啊，完全新的时代。我们虽然前面看到了上帝好像失败啊，亚当被赶出伊甸园没有用啊，大洪水没有用，巴别塔没有用，但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7:12啊，留点时间，大家可以有些回应，昨天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回应啊。